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Yo，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大家早安，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每次到星期五的时候呢，觉得心情就会特别的好，特别的放松。那这个周末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周末，就是母亲节要到啦。我们在这里呢要先祝福就是通勤族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那或者是有通勤族可能你自己呢也是妈妈的话呢，也祝你母亲节快乐。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好像在这几年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做了大概快4周年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有时候也会收到就是通勤族说，从他可能是恋爱，然后到结婚，然后到成为新手爸妈这样子。我觉得一路以来呢也是跟着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为人父母这个体验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然后虽然可能过程之中也不容易，有辛苦的地方，但是应该也会很值得吧。所以在这个周末呢，记得要好好庆祝一下，无论你自己是妈妈或者是对自己的妈妈表达感谢，我相信都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这个礼拜呢，我们分享到了很多跟健康还有健身房有关的深入分享。从北美精品健身工作室 Barry's， 他们最近要来找买家，预计呢估值是高达10亿美金，到昨天我们介绍的高档健身房 Equinox 推出天价10万台币的月费，然后呢这个年费一年竟然高达了130万台币。这几年呢在美国经历了疫情加上人口老化，都增加大家对于 health span， 就是一个人在健康状态的生命周期的兴趣。自从1950年以来呢，全球的预期寿命增长了超过54%，健康保险公司更是表示，因为医疗费用大幅上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前来询问有关于健康保险的问题，所以相关的预防措施以及创新的治疗方法呢，都正在兴起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一间非常非常有趣的公司，它叫做 Blade。这间公司呢本来是做豪华空中计程车的，就是付费的短途载客小客机，结果呢现在没想到啊，他们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更像是一个奢华的空中救护车。那 Blade 呢，它本来是专门做纽约附近的富豪度假胜地 Hamptons 的飞机接送服务的。一般来说呢，大约只要花车程2个小时就能从繁忙的纽约市中心 Manhattan 抵达位于 Long Island 的 The Hamptons， 或者是搭火车的话可能要3个小时左右。那这个地方 Hamptons 呢，它是纽约上流社会的度假集中地。像是在欲望城市之中呢， Carrie and Samantha 他们就不辞辛劳的搭乘 Hampton Jitney 的巴士去前往这个富豪度假胜地。但是如果更阔绰一点的话呢，有人就会选择搭 Blade 的空中计程车，或者是呢住在 Manhattan 市中心的人啊，如果刚结束到西岸 LA 的旅游啊或是工作的话，风尘仆仆的回到了 JFK 机场的时候呢，情愿呢可能会花费195块美金去搭乘 Blade 的这个算是空中服务，在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快速抵达市中心回家，也不想要花120块美金去搭乘 Uber， 因为呢开车可能要1个半小时才能到家。那首先我们先来聊聊 Blade 这间公司它背后的故事。在2014年的时候呢，从投资银行家转行成为媒体产业高阶管理人的 Rob Vincento， 他当时呢正在担任华纳音乐集团的 COO 营运长。在2014年的时候，他成立了 Blade Air Mobility。 他创立 Blade 的目的呢其实很简单，他就是想要弄清楚说要怎么在不为对冲基金工作的情况之下呢还能飞往 Hamptons，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纽约富豪度假胜地。那所以 Blade 他就以575块美金的价格为那些不想要花3个小时搭火车才能抵达 Hamptons 的人提供一个只要35分钟就能够到达的空中计程车服务。5年之后呢，在2019年3月的时候， Blade 推出了从纽约主要的国际机场 JFK 飞往曼哈顿的服务。 提供工作日早上7点到晚上7点之间的航班。紧接着呢，该公司不断的扩张，从洛杉矶还有印度的孟买呢，开辟了新市场，也在旧金山开展了他们新的试点计划，并提供从纽约到迈阿密的包机，生意可以说是越做越大。那在隔年2020年12月的时候呢 ，Blake 就宣布说，将透过 SPAC 的方式，就是跟特殊目的收购公司这一间叫做 Experience Investment Corp 合并上市，让大众呢首次看到 Blake 的雄心壮志。在 Blake 的投资简报之中啊，他们揭露了更多从美国的东北走廊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横跨纽约、波士顿、费城，还有华盛顿特区，以及在西岸的北加州、南加州，还有到我们加拿大的温哥华，以及印尼首都雅加达，还有东京的扩张计划。那接下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像 Blade 这样子的公司呢，它是否能够成为这个市场这个产业成长的催化剂呢？在这边我们就要先来谈谈一个问题，就是 eVTOLs 这个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这种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能否被广泛的采用。那 Blade 呢，它在2020年的投资人简报之中就提到了高达33次的这个 eVTOLs 这个字。 Blade 认为呢，这些飞行器能够解决目前整体产业所面临到的3个问题，分别是碳排放、安全以及噪音污染问题。而每次只要说到这种直升机飞行器啊、飞机之类的，就会想到噪音污染嘛。噪音污染长期以来都是直升机与主要城市之间争论不断的问题，大家想到它呢，就会觉得说、哦、声音真的超级大的。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在2019年，纽约市就收到了3000多起直升机噪音的投诉，然后时间到了2022年，投诉竟然暴增到了22800起，非必要的直升机交通呢，也增加了这些公司与城市居民的摩擦。但是 eVTOLs 电动垂直起降飞机呢，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目前 Blade 他们营运的方式呢，是向飞机营运商支付飞行的费用，但是他们本身其实并未拥有任何的直升机。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样子轻资产模式经营的理由呢，除了为了要降低成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eVTOLs， 当他们能够获准投入商业使用之后，公司呢就能够更快的过渡到eVTOLs 的机队之中了。那最后呢，稍微补充介绍一下 eVTOLs。 人们将这种电动垂直起降机称之为像是飞天汽车，就是在塞车的时候呢，车子突然长出翅膀一样，纯电动的飞行器。纯电动的飞行器呢，和以往传统靠燃油做推动的直升机不同，而且呢，它是垂直起飞还有降落，所以不需要像一般民用的客机一样使用跑道，大大节省了机场的空间。从物流、零售到我们今天提到的医疗用品呢，有越来越多领域都能够使用 eVTOLs。不过虽然听起来很棒啦，但是呢，这个领域目前也遇到了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采用的速度比预期慢很多。在2022年呢，两家主要在做这个的新创公司Lilium 以及 Joby Aviation 呢，不约而同都将他们的商业以及认证服务从2024年推迟到了2025年，而这样的延迟呢，也让 Blade 大受损伤。这原本是他们更安全更安静的直升机替代品，能够推动公司的发展，可是这项计划却不断的延迟。幸运的是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转机。我们的惊讶的发现啊，在去年呢，这间公司竟然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营收都是来自于运送心脏、肝脏还有肾脏到美国各地。总营收之中呢，只有44%，也就是9900万美金，是来自载客飞行。另外的56%呢，则是来自美国全国的器官运输服务。现在呢 ，Blade 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人体器官航空运输公司了。虽然 Blade 他们一开始品牌主打的是顶级的运输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如果在塞车啊，然后在城市之中觉得很麻烦，不想要塞车，想要更快速的话呢，就可以去使用他们这个空中计程车的服务嘛。结果呢，现在却出现转变，成为伪装的救护车。然而 Blade 其实从未打算在器官运输产业之中出名，之所以变成这样子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意外。这间提供空中计程车服务的公司呢，他们在2023年的营收来到了2.25亿美金，跟2019年的时候相比啊，增长竟然高达了580%。那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Blade 在2019年的时候推出了器官运送服务，名字叫做 Medi Mobility， 与纽约市附近的医院合作。不过呢，在这项服务推出过后的一段时间呢， Medi Mobility 呢都仍然只能算是该公司的一项辅助业务而已。这项业务的营收呢，都只占公司的一小部分，是直到疫情期间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 Blade 的业务被疫情打乱，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截至2020年10月呢，该公司的营收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31%。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 Medi Mobility 的器官运输服务却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于是呢，在2021年的时候 Blade 就收购了一间公司叫做 Trinity Air Medical， 这间专门在做器官运送的公司。除了疫情之外啊， Blade 也发现呢，他们的核心业务空中计程车这个业务呢，受到季节影响非常的严重。因为通常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的业绩表现会超级好，因为是度假的高峰嘛，所以大家会觉得想要多花一点钱去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但是呢，其他季节波动性就非常大。与此同时呢， Medi Mobility 的需求却不太会受到季节的影响。自从收购了 Trinity Air Medical 之后呢， Blade 的器官运送业务的营收已经从2021年第三季的220万美金暴增至2023年第四季的3200万美金。那期间呢， Medi Mobility 的营收占 Blade 的总收入也从原本的 11.1% 扩大到 67.4% 了。器官运送业务的增长啊，也比 Blade 的其他部分业务增长的还要快。 Medi Mobility 的营收呢，在2023年第四季的年增率是48%，而短程客运航班呢，只有增长14%。在去年呢， Blade 更是打破了人类心脏运送最远距离的记录，从阿拉斯加到波士顿的2506英里。根据该公司 CFO 财务长的说法呢， Blade 在2022年啊，总共运送了8000个器官，而当年度呢，在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器官运送数量则是42887个。那以上就是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司 Blade， 他们背后的故事。
今天第二则新闻呢，我们来看到财报的相关新闻呢、啊。其实这个礼拜呢，还是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公布他们的财报嘛。那我们看到前几周呢，其实各大的银行以及各大科技巨头呢，都纷纷的发表了他们今年最新一季的财务表现呢。那今天的主角呢是 Airbnb。我觉得这个礼拜的财报呢，其实有蛮多公司呢都遇到了同样的状况啊，就是呢，包括像是在昨天我们在节目上面分享的 Shopify 的财报呢。这些公司他们在今年的第一季呢，它其实在营收还有获利的数据呢，还有一些主要的指标呢，都有击败先前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呢，他们对于在给出第二季的指引，或是呢现在就现在这一季的财务预测的时候呢，都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啊。那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呢，就代表没有去跟上，或者说没有去超过先前分析师的预期，对于现在这一季的一个表现呢、啊，然后就造成了这些公司他们的股价呢是大幅度的下跌啊，像是 Shopify 呢，昨天呢、啊，它当天呢股价就下跌了将近20%啊。那今天的 Airbnb 呢，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Airbnb 呢，在今年第一季的财报表现如何啊？它的营收的部分呢是成长了18%，来到21.4亿美金啊，高于分析师预估的20.6亿美金啊。那去年同期呢是营收是达到了18.2亿美金啊。那获利的部分呢，其实呢是缴出了史上最高的第一季度的获利成绩啊，那获利是达到了2.6亿美金啊，换算于每股呢是41美分，高于分析师预估的24美分啊，甚至比起去年同期呢是成长了126%啊，去年同期的获利呢是达到了1.1亿美金啊，那换算每股呢是18美分而已啊。不过呢，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Airbnb 呢，他们对于今年的第二季，也就是现在这个季度呢，他们的预估啊，营收的预估呢，大概是落在26.8亿美金到27.4亿美金。那先前分析师的预估呢，其实是落在27.4亿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预估范围呢，是比起分析师的预估、啊、还在少一点点啊。那其实呢，这也不是一个不常见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有很多的公司呢，包括像昨天的 Shopify， 他们其实也有讨论到这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些公司啊，他在公布财报的时候呢，还有财务预测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预估，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出来了，他可以去 overachieve， 就是他可以去超越他们自己的一个预估呢，其实就会可以让股价呢再度的上涨，或是让投资人呢再度的相信他。因为有的公司他们会认为说，我宁愿呢 低，就是把预估呢拉得比较保守一点点呢，也不愿意说哦，我们预估喊得好，就是好乐观，然后呢，结果最后呢表现出来呢，就是有一点点差强人意嘛。那那个时候呢，投资人会更容易不相信你啊。那当然，其实另外一边呢，像我们去年看到，甚至从去年到今年呢，有 AI 的热潮啊，那我们知道有一个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动能呢、啊，你就可以看到有这个 AI 相关公司啊，还有这个制造 AI 的这个晶片。譬如说 NVIDIA 呢，他们给出的财务预测呢都是 through the roof，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需求了。但是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呢， Airbnb 还有 Shopify 呢，他们其实很密切在关注的都是类似的事情，就是全球消费者的需求到底是很强劲的，还是呢开始受到影响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在看过往 Airbnb 的财报啊，其实它算是一间跟旅游高度相关的一个公司嘛，就是如果消费者呢，或者说全球的游客旅游回升啊，或者说旅游呢非常的热门的话呢， Airbnb 就有可能可以受益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像疫情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公司是远端工作或是居家，就是居家隔离在家工作嘛。那有的工作者呢，他觉得他想要去换个环境工作办公嘛，所以他就会选择说，那我去到可能在我家里附近的一个小镇呢，我在那里租一个可能一个套房或是租一个房子，然后在那里办公可能20天一个月，然后可以顺便呢转换一下心情，转换一下环境，那下班的时候呢还可以进行一点点旅游的或是其他户外的活动嘛。这也是 Airbnb 在这几年呢看到了一个新的趋势以及新的潮流啊。但是整体来说呢，因为在疫情之后呢，其实最主要的要观察的趋势就是每一年的旅游趋势嘛，所以 Airbnb 它的每一年的营收呢，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就通常第一季的时候呢，在这一季是缴出$21亿嘛，但是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呢，会慢慢的节节高升呢、啊，所以最主要呢，最高应该会落在暑假这种旅游旺季啊，所以他们也是预估到说，今年第二季呢，虽然可能这个预估或者说营收的成长呢，没有到这么的多，或是没有到这么的高，可是呢，有很多的投资人以及分析师呢，是在观察说，在今年的第三季呢，因为今年暑假有个重大的赛事以及重大的盛会，就是巴黎的夏季奥运嘛。那这个奥运呢，预估啊会带给 Airbnb 呢非常非常多的流量，不只是 Airbnb 啊，其实巴黎的整个旅游呢应该会爆掉嘛。那爆掉呢，就代表说当地的饭店呢，它的价格当天的价格会上涨。那当然 Airbnb 一定也会上涨，不过有的可能budget friendly 或是说 budget conscious 比较会在乎自己的预算的这些旅客呢，或是想要观赛的人呢，他就会去选择如果 Airbnb 上面有一些相对于饭店呢比较便宜的选项，他可能会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选项啊。所以有非常多的分析师呢都很期待今年呢接下来这奥运的部分呢有没有办法呢带给 Airbnb 实质的动能啊。那 Airbnb 其实也提到他们在这一季呢是看到像是因为北美呢有日全食的一个活动嘛，那这个活动也吸引了超过50万名游客呢使用 Airbnb， 就是用 Airbnb 住在了可以看日全食的地方的附近等等的嘛。那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上也有讲过啊，当时呢那时候就是 Eclipse Solar Eclipse 的时候啊，其实加拿大呢部分多伦多附近呢就是 Niagara Falls 尼加拉瀑布呢可以看，可是呢因为当天在加拿大的天气好像不是到非常好，所以最后呢是雷声大雨点小啊。那时候呢那个 Niagara Falls 的市长呢，他其实还喊出，就是在日全食之前呢，他就喊出说，哎，我们这一次可以吸引到非常多的游客啊，可能预估呢会有100万的游客会到这个地方呢来看日全食，就最后雷声大雨点小，好像只有10万还20万呢、啊，是整个呢有一点点尴尬了、啊。那新闻呢有蛮多新闻就是在报道这件事情。那除了加拿大可以看之外呢，因为美国也有很多地方有看嘛，那或许有一些地区它的观光啊，或是它的事前的宣传呢比较好一点点呢，就真的有吸引到一些游客呢去看这个日全食啊。那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吸引人啊，不过应该有人呢是喜欢看这样子的一个难得一见的一个现象啊。那回到 Airbnb 的部分呢，除了在今年的第三季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巴黎奥运会带给他们的动能呢，其实还有分析师也提到啊， Airbnb 呢有可能会在今年就是最近呢开始讨论说在他们的平台上面呢新增一个 广告的功能呢、啊？其实我们看到其他的，不管是 Booking.com、Expedia， 或是像是 Amazon 啊，或是 Uber 啊，其他的这些、科技公司拥有平台的公司呢，他们最终呢，可能都会某种程度的来加入广告的业务啊，因为在上面呢，有成千上百个 listing 啊，那你到底要知道哪一个 listing 好，或是说对于放上房源的这些房东呢，他如果想要增加他的房源的曝光程度的话呢，他或许呢也想要有一个选择，是我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接打广告哦，我直接付钱作为一个 sponsor material， 作为一个 sponsor listing， 然后我的房源呢就可以在消费者或是游客呢在搜寻的时候呢跳到最上面。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有机会啊，可以为 Airbnb 呢带来蛮可观的收入啊。根据外媒的报道呢，包括其他的旅游平台，我们刚刚讲到 Booking.com 啊、Expedia， 他们其实也有推出广告的一个服务嘛。那广告服务呢，通常都有办法呢，可以去占到这些平台他们整体的收入的大概 5% 上下左右啊。那甚至高一点点呢，可能是接近 7%、8% 啊。类似的数据呢，也可以在亚马逊的平台上面看到啊。所以这个 8% 呢，如果转换成年营收的话呢，是有机会呢，在接下来的几年呢，慢慢的目标朝向可能一年就可以带来$10亿的这个营收的收入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还蛮多投资人呢在关注说 Airbnb 呢到底会不会全面的来去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打开他们其他另外的收入大门呢、啊、因为在之前呢，其实在过去这几年，亚马逊呢就一直很努力的去增加广告的业务这一块的一个营收成长嘛，所以在每一次报财报的时候呢，其实每一季度呢，亚马逊在现在也都会去分享说他们的广告业务呢成长了多少，因为数字非常的漂亮啊。但是事实上呢，当然还是没有占到可能全年营收大概 10% 左右啊。不过其实这个成长的速度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快啦。那最后呢，再分享一下 Airbnb 其实在营收的分布来说呢，其实北美跟欧洲市场呢还是占他们的大多数啊。那最大的如果以地理的一个区域来说的话呢，最大的潜力就是来自于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市场啊。那其实他们也看到了，包括像是在订房的天数啊，或是晚上的数量呢，以及体验的数量呢，来自于亚洲和来自于拉丁美洲的一个成长呢，是在这一季蛮明显的一个显著成长啊。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也是 Airbnb 一直想要去提升的，就是在亚洲啊，还有这种新兴的一个市场呢，是他们的一个潜力市场呢，可以把它的整个潜能呢都发挥出来。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星期五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了我们在周六还有一个免费的电子报服务、哦、就是商业新闻的电子报，叫做通勤精酿。在今天节目往下滑呢，就可以找到免费订阅的连结啊。我们会在里面分享一些有趣的商业新闻，还有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啊，像是一些 fun facts， 或者是分享一些好书。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电子报里面，它是文字版的嘛，所以会有图片啊，也会有相关的这个连结，让大家更方便的去浏览这样子。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on_way_to_work。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下周见，拜拜。